想象一下，一个价值数百亿美元的倒计时钟正在你的头顶滴答作响，并且疯狂闪烁着红灯。
确实，这个画面感太强了。
对的，对于一家跨国制药巨头来说，这就是面临就是所谓的专利悬崖时的真实感受。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深度探讨。今天我们桌上堆满了资料，核心就是诺华，股票代码 NVS， 2026年第一季度财报电话会议文字记录。你可能会问，为什么你要关心一份医药公司的财报？因为说实话，这绝不是一堆沉闷的电子表格，这是一场正在实时上演的生存游戏。
绝对是一场生存游戏。
是的，我们正在见证一家医药巨头如何试图通过引爆一波极其前沿的医疗创新来跑赢那些即将失去专利保护、利润断崖式下跌的老药。
的确如此，而且怎么说呢，在这个信息极度过载的世界里，如果你只盯着财报最上面那一两行营收数字看，你就会完全错过地底深处的板块运动。
没错，只看表面是远远不够的。
对，看懂这些制药巨头在巨大压力下的战略腾挪，其实不仅能让你看透复杂的商业博弈，更重要的是它能让你我提前预见，在接下来的十年里，我们究竟会接受怎样的医疗救治？
好的，让我们来拆解一下这组让华尔街又惊又喜的矛盾数据。第一季度，诺华的每股收益，也就是 EPS， 是1.99美元，这个数字其实小幅低于预期了。
差了差不多0.08美元。
对，但是营收又达到了1352亿美元，略微超出了预期。可是真正让人惊掉下巴的是财报内部的这种感觉像精神分裂一样的状况，
冰火两重天。
绝对的，他们的核心营业收入暴跌了整整14%，但是同时他们的优先品牌和新产品阵营却在固定汇率下录得了高达34%的惊人暴涨，这到底是为什么？
如果我们在更宏大的途径中建立联系，这种看似矛盾的数据正是极其典型的成长的阵痛。
阵痛？
对，那消失的14%营业利润其实并没有凭空蒸发，而是被两股巨大的力量吞噬了。第一股力量就是激增的研发，也就是 R&D 投资。
他们最近确实动作频频。
是的，诺华在第一季度极其激进地进行了四项重要的外部交易 ：Avidity、Tourmaline、Anthos， 还有 Regulus。你要知道，他们买下的不只是几款单一的药物，而是直接买下了诸如 RNA 疗法、新一代靶向抗体等极其前沿的生物技术平台。
就是说，他们在疯狂砸钱买未来。那第二股力量呢？
第二股将利润向下拉扯的力量，就是你一开场提到的那个闪着红灯的倒计时钟——专利悬崖。像 Entresto、Promacta， 还有 Tasigna， 这些曾经的超级摇钱树，
真的是摇钱树。
对，但他们现在在美国市场正面临着廉价仿制药，也就是 GX 的猛烈冲击，利润的护城河正在被迅速填平。
哇，看着这种一上一下的拉扯，感觉这就像是一枚正在突破大气层的重型运载火箭，它正在极其痛苦但又不得不做的剥离那些沉重燃料耗尽的助推器，也就是那些失去专利的老药。
这个比喻非常贴切，
对吧？然后同时它在全功率点燃下一代的主引擎，也就是那些增长了 34% 的创新药。那现在的核心悬念就是，这些新引擎的推力真的足够把这艘飞船推入新的轨道，摆脱利润衰退的地心引力吗？
要评估主引擎的推力，我们就必须剖开表面，看看它们燃烧的究竟是什么燃料。推动这 34% 暴涨的，早就不是过去那种一成不变、包治百病的传统化学药了。
那是什么？
是极其精准的现代靶向疗法。
明白，让我们是看看 Tiscali， 一款乳腺癌药物，它在这个季度拿下了 55% 的飙升，
非常惊人的数字。
确实，但真正吸引我的不是它在晚期转移性乳腺癌中的表现，而是它在早期乳腺癌，也就是 EBRC 领域的绝对统治力。数据显示，它在美国早期乳腺癌新开处方中的份额达到了 65%，
而且在德国甚至逼近了 80%。
哇，80%，这几乎是垄断了。
这种向早期移动的趋势，在肿瘤学中意义非凡。这说明林草医生的观念在改变。以前大家倾向于把最强的武器留到晚期作为最后手段，但现在
他们想在最开始就把它按死。
没错，在癌症刚入土时就用最猛烈的火力进行压制，从而从根本上改变疾病的轨迹，防止复发。 Kisqali 的成功是一次商业与临床的双赢。不过要说真正代表着医疗系统发生地震的，是另一款名叫 Pluvicto 的药
啊。 Pluvicto 它在美国市场的增长率高达 76%， 这是一款针对前列腺癌的放射配体疗法。但等一下，这里有个巨大的逻辑盲区。
你说。
据我所知，放射性疗法是非常危险且复杂的，它使用的是放射性同位素。传统上你只能在那些拥有专门核医学大楼、厚重千门和顶尖专家的超大型医院才能接受这种治疗。既然门槛这么高，这 76% 的暴涨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这里最引人入胜的是，诺华完成了一项工程学和供应链的奇迹。
奇迹？
对，他们并没有仅仅依赖那些屈指可数的大型学术医疗中心，而是成功的将这种极其敏感的放射疗法去中心化了。根据数据显示，现在美国超过 60% 的 Pluvicto 新处方居然是来自社区肿瘤医生。
等等，你说社区诊所，也就是说在离患者家不远的社区诊所里就能进行这种核辐射级别的靶向治疗？
是的。
可是放射性物质是会衰变的呀，他们怎么解决运送问题？这听起来像是在运送炸弹啊。
没错，就是这组数字背后的门道。放射性同位素的半衰期通常只有几天，这意味着药物在运送的路上已经在失效了，你根本无法把它存放在传统的仓库里。
那怎么办？
为了做到去中心化，诺华被迫建立了一条极其精细准时制，也就是 just in time 的核医学供应链。他们在美国建立了一个超过830个治疗站的网络。
830个？
对，在海外也有580个。每一次生产和配送都必须像军事行动一样精准。不仅如此，今年下半年如果激素敏感性适应症获批，这个潜在的患者群体将瞬间扩大75%。
哇，设想一下，这对正在收听的你意味着什么？如果你的家人不幸面临这种侵袭性前列腺癌，按照过去的常态，你们可能需要频繁请假飞往几千公里外的顶级肿瘤中心。
对，忍受着身体和财务的双重折磨。而现在，这种包裹着放射性同位素的尖端魔法子弹，直接送到离你家只有10分钟车程的社区诊所，这才是真正触及普通人的高科技平民化。
确实如此。但如果说把核医学带到社区诊所已经是一大步，那么接下来的趋势更加激进。整个行业正在试图彻底把医院从等式中剔除，将治疗直接带回患者的客厅。
这就不得不提到另外两组极其亮眼的数据了。 Kesimpta 一款治疗多发性硬化症的药物增长了 26%， 现在美国每6个 MS 患者中就有一个在使用它，
普及率相当高。
还有 Rapsido 一款刚刚起步用于治疗慢性自发性荨麻疹的药物，起步势头极其凶猛，拿下了 24% 的新处方份额，目前有3000名医生和6000名患者已经入局。
在电话会议上，高管们用了一个非常科幻的词来形容 Rapsido。
什么词儿？
他们叫它装在药丸里的管线。
装在药丸里的管线，这里才是真正有趣的地方。看着这些给药方式的变化，感觉就像是我们经历了从昂贵的大型计算机到个人电脑的飞跃。
这个比喻很有意思，怎么说？
过去你看病就像去排队使用大型计算机，你得去医院挂号，占据一张极其紧张的病床，坐在输液椅上进行几个小时的静脉滴注。但现在有了 Kesimpta，它变成了每月一次的自我皮下注射，就跟糖尿病患者在家用胰岛素笔一样。
就是说，你直接把健康的控制权交还给了患者。
没错，你拥有了你的个人电脑，更别说未来像 Rapsido 这样的口服药了。
这种转变不仅是便利性，它在医疗经济学中也是致命的竞争优势。你想啊，全球的医疗系统都在面临医护人员短缺和床位紧张。
绝对的，到处都在排队。
所以任何一种能让患者离开输液椅回到正常生活中的药物， 都会受到医保机构和医院的热烈欢迎，这叫给医疗系统减负。
那 Rapsido 被称为装在药丸里的管线，这又是怎么回事？
这揭示了现代免疫学极其迷人的一面。通常来说，一种药只阻断一条特定的通路，用来治疗一种特定的疾病，对吧？
对啊，专药专用嘛。那它凭什么能被称为一整个研发管线呢？
因为 Rapsido 的机制并非针对某种单一症状，它是被设计用来关闭免疫系统上游的某个总开关的。
总开关？
对，一旦你成功关闭了这个总开关，它不仅能治疗慢性荨麻疹，还能同时对付一大片自身免疫性疾病。这就是为什么诺华目前已经在测试将 Rapsido 用于慢性诱导性荨麻疹、食物过敏，甚至也在探索针对多发性硬化症的应用。
哇，一个化学分子对应多个庞大的疾病市场。
是的，这就是装在药丸里的管线的真正威力。
找到了免疫系统的总开关，或者制造出能在体内精准制导的微型核弹，听起来真的非常不可思议。但这一切的背后是天文数字般的资金在燃烧。
没钱是玩不转的。
是啊，这就回到了我们刚才说的，那暴跌的 14% 利润究竟去了哪儿？他们把资金砸向了未知的黑洞。
我们前面提到诺华收购了 Avidity， 引入了神经肌肉疾病的药物。在财报中有一个细节读起来让我觉得非常震撼。
你是说在肌肉营养不良症协会上的那个展示？
对，MDE 会议，当他们展示一款针对 DMD， 也就是杜氏肌营养不良症的药物，叫 Delzocoda 的临床数据时，现场的科学家和医生们居然全体起立鼓掌。
你要知道，在极其严谨、习惯了质疑的医学学术会议上，全体起立鼓掌是极其罕见的。
对啊，他们通常都很高冷的。
没错，要理解这种震撼，你必须知道 DMD 是一种多么可怖的疾病。这是一种毁灭性的基因缺陷，患病的孩子会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肌肉一点点无力萎缩，最终影响到呼吸和心脏。
太痛苦了。
是的，几十年来医生们在会议上看到的往往都只是极其微小甚至令人失望的进展。
那么 Delzocoda 到底展示了什么魔法，能让这些见惯了生死的科学家站起来欢呼？资料里提到了什么外显子44跳跃脊柱，这听起来像情书一样。
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关键的生物标志物来理解，肌酸激酶。
肌酸激酶？
对，正常情况下，肌酸激酶应该安全地待在肌肉细胞内部。当肌肉正在被严重破坏和溶解时，它就会大量泄露到血液中。
就像细胞破了，里面的东西露出来了一样。没错。在这次展示的数据里，使用该药物后，患者血液中的肌酸激酶出现了断崖式的下降。这不仅是数据的胜利，这意味着在生物学层面上，孩子们肌肉被摧毁的进程终于被按下了暂停键。
哇！
有同行专家直接在现场把这称作一场革命。
这确实是精准医疗拯救生命的契机，这笔研发投资花得太值了。
确实如此。
但是并非所有的创新都伴随着掌声，有些创新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面临着巨大的商业破论。
哦，你指哪一个？
我在看财报中关于 Pelacarsen 这款心血管新药的部分时，脑袋里充满了问号。这药是用来降低脂蛋白 A， 也就是 LPA 的。
LPA。
我们都知道坏胆固醇 LDL。但 LPA 就像是 LDL 那个极其邪恶、极具粘性的远方亲戚，它是纯遗传的。就算你每天跑马拉松、吃素，只要基因里有，它的水平就不会降下来。
没错，很顽固。
但最致命的问题是，目前几乎没有普通人知道它的存在，甚至很多全科医生也不会去筛查它。所以我的反常识问题来了。如果诺法花了几十亿美金研发出一款针对这种隐形杀手的特效药，可是全世界都没人去做检测，那这药卖给谁？这不是本末倒置的商业自杀吗？
这就引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当你成为一家跨国制药巨头时，你的职责边界到底在哪儿？
你觉得在哪里？
普通的企业只会在现有的市场里竞争份额，但顶尖的巨头必须具备从零开始创造市场的能力。他们不能只负责研发解药，他们还必须负责告诉全世界 你们病了。
所以为了卖这套解药，他们必须下场去修改整个医学界的游戏规则和筛查指南。
没错，在推进 Pelacarsen 临床试验的同时，诺华也在联合各大医学组织推动观念的改变。就在最近，美国心脏病学会，也就是 ACC, 和美国心脏协会 AHA 的最新指南已经正式开始建议每一个美国人一生中至少应该检测一次 LPA。
哇，
你可以想象一下，一旦这个指南被全美国的诊所广泛落地，一个原本隐藏在深海之下的庞大患者群体就会瞬间浮出水面。这种为未知买单并有能力重塑全球医疗筛查标准的手腕，才是巨头们最深邃的护城河。
这真是令人敬畏的阳谋，你不仅发明了药物，你还改变了医学教科书。
就是这样。
那么这一切究竟意味着什么？当你把视野从显微镜下移开，看向财报的后半部分时，你会发现，即便你有最精妙的科学和修改指南的能力，你也无法逃避现实世界中的泥沼。高管们在电话会议里反复提及各种各样的逆风。
是的，今天的实验室早已和全球地缘政治的棋盘深度绑定在了一起。
创新药能否最终触达患者边转为利润，是一场极其复杂的政治和经济博弈。我们来看看中国市场，这数据简直让人心跳加速。他们那款一年只需打两针的降脂药 Lakeville 在海外市场录得了 106% 的恐怖增长，而这几乎完全是由中国市场领跑的。
因为它成功进入了中国的国家医保目录，也就是 NRDL。
对，医保的力量太强大了。但在同一份医保目录里，诺华的另一款免疫药物 Cosentyx 似乎其由单抗却正遭到中国本土创新药企的疯狂围剿。高管们很坦诚，对于这款药，他们现在的目标仅仅是企稳保份额。
中国市场代表着无可匹配的放量速度，但代价是极致的竞争和残酷的价格战，大家都在硬碰硬。
是啊，而当我们把视线转回欧美，跨国药企面临的则是另一座由政策和关税铸成的迷宫。美国的博弈简直可以直接拍成政治惊悚片儿。在这份财报中，高管们不得不花大量时间讨论所谓的最惠国待遇 MFN 的定价政策。
这对美国医疗帮助 Medicaid 的利润模型影响非常大。
没错，更夸张的是，为了防御未来可能出现的惩罚性关税，也就是 tariffs, 诺华正被迫在美国本土疯狂扩张制造基地，构建松链堡垒。
不得不防啊。
那欧洲呢？情况同样让人头疼。新药审批和市场准入面临着令人发指的官僚延迟，以至于诺华高管在会议上罕见地直接向欧洲政府喊话，要求他们必须有紧迫性感。
欧洲的准入延迟不仅意味着患者在苦苦等待救命药，对于企业来说，专利保护期是有倒计时的。药物在审批通道里每多开一个月，就意味着在专利悬崖到来前少了一个月的合法垄断利润。
所以当我们把中国医保的疯狂厮杀、美国防御关税的本土建厂计划以及欧洲官僚体系的严重滞后全部拼凑在一起时，这到底向我们揭示了什么？
这揭示了一个冷酷的现实。今天的跨国制药巨头早就不再仅仅是一个装着科学设备的超大型实验室了。要在今天生存下来，它必须是一台极其精密的外交和经济机器。
外交和经济机器。
对，他必须懂得如何在地缘博弈中灵活转移供应链，懂得如何与不同国家的医保局周旋。科学家们确实造出了推动火箭升空的主引擎，但真正能让这艘飞船毫发无损地穿过全球政策陨石带的，是这些看不见硝烟的商业与政治斡旋。
这真是一场关于科学、资本和政治的极致走钢丝。好了，朋友们，让我们快速为你梳理一下今天这场深度探讨的核心收获。当你参透那核心利润下降 14% 的表象，你看到的不是一家走向衰竭的公司，
绝对不是，
而是一家为了未来壮士断腕、疯狂压住 RNA 和靶向抗体的充满野心的巨头。你看到了极其敏感的放射性同位素正通过准时制供应链被安全地送到你家楼下的社区诊所，
还有医学会议上那雷鸣般的掌声。
没错，为了拯救孩子们萎缩的肌肉，
你也看到了商业巨头如何兵不血刃地修改医学指南，将隐形的致命基因变成数十亿元的新市场。
诺瓦的这份财报完美地浓缩了现代医疗在这个时代所面临的最坎坷的阻力与最伟大的突破。
确实如此。那么在我们结束今天的探讨之前，我想留下一个并没有在财报里直接提及，但却伴随着这些高科技药物的涌现自然而然浮现出来的深层次问题，留给你去思考。
嗯，是什么？
今天我们谈论的其实都是极其个性化的精准医疗，不管是指哪打哪的放射配体，还是专门跳过某个特定外显子的基因药物。如果把时间线拉长，随着医疗越来越精准，我们其实正在见证一个时代的终结，
重磅炸弹药物时代的终结。
对，在过去制药行业靠的是那些适合所有人能卖给千万人的重磅炸弹药物，也就是 blockbuster， 比如老一代的降压药或者降脂药。但未来我们将面对的是由成千上万个极其微小，只针对一小群具有特定基因突变的患者的小众爆款，也就是 niche buster，由他们组成的医疗矩阵。
这是一个极其碎片化的市场，
依然需要耗费数十亿美元和十年的时间，但这款药最终只能卖给全球区区5000名拥有该突变的患者。
研发成本怎么收回？
没错，究竟谁来为这笔天文数字的研发成本买单？是这5000名患者倾家荡产？是我们每一个人加纳更高的保费？还是那个本就已经岌岌可危的全球医保系统？
这是一个很难回答但又必须面对的问题。
是的，当科学变得越来越小众且精准，这笔账我们还能算得平吗？感谢你加入今天的深度解析，希望这些被拆解的数字和背后的逻辑能为你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去重新审视明天那些关于医疗科技和商业的新闻。
保持好奇心，穿透表象，你就能看到未来。
没错，保持好奇心，我们下一次深度探讨，再见。